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来在良苑讲台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是杨天成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在旧约的民数记第二章。民数记第二章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是读两段的经文。民数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还有32到34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还有第32节到34节，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，按他们的军队，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，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，安营起行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耶和华的营，耶和华的营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多次的提到各归本道。今天我们就以这个来分享，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教会或在任何的地方，怎么样按照神的吩咐去行。我们看到神从埃及地拯救以色列人，是为了带领他们来到应许的迦南地承受为业，更是为了能够归给他们，让他们去做神的子民，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并是要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来侍奉耶和华。因此在神的眼中，他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先要将他们按照军队组织起来，按照军队安营和前行，并是在这个当中来透过摩西来带领他们，管理他们。我们看到整个这一章都讲到以色列人是按照宗族家世，按照他们的军队，除了利未人之外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营中，然后数在诸营当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。你看到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就出现了，那么第二章继续讲到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来在那里起行安营。第二章讲到他们的组织安排有一个次序安营。这一章呢，就是接着第一章52节。第一章52节，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经文。以色列人支搭帐篷，要照他们的军队，各归本营，各归本道。你看到第二章整个的一章是接续到第一章52节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神呢就按照各个宗派各个军队然后带领他们。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有4个很清楚的图画让我们可以去学习。第一个图画就是以会幕为中心，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要 各归自己的道下，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四围安营。你看到他们不单单是各自有自己的一个宗族家室，有自己的一个军队，更是对着那个会幕来安营。所以你看到当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是以会幕为中心。我们看到一幅图画，就是会幕在中心，祭司利未人环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，十二个支派分成四个组朝向会幕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四方形，每一边都有三个支派，所以你看到每一边有三个支派，加起来正好是十二个支派，在东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就是犹大营、以撒加、西伯伦支派，这是在二章三到九节。这两个支派加上犹大支派，他们在一起一共是186400人，是作为第一队往前行。那么在南边安营的是流便、西缅、加德支派，是在二章第十到十六节所讲的。他们按照军队数的数目呢，共有151450名，作为第二队往前行。第三队往前行的就是二章十七节，这里说是有利未人在诸营中间，他们是在那个营的中间，为全营的中心。他们怎样安营，那个营呢就怎样停在那里，他们怎样起行，那个整个的队伍都要起行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，利未人是在整个营的中心，在西边的那个军队呢就是以法莲、马拿西还有便雅敏支派，这里是记载在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，他们共数的数目呢是108100名，作为第三队往前行。在北边安营的呢就是但、亚舍、拿弗他利支派，他们数的数目嘛共是157600名，那么作为末队，也就是在最后。那么你看到他们四队加在一起就是603550名，你看到每一个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位置，有自己的数目，加在一起有一个总体的数目。你看到每一边有一个代表的支派，会幕东边的代表的支派呢就是犹大营的道，南边的三个支派当中代表的就是流便营的道，西边三个支派里面代表性的就是理法莲营的道，然后北边是但营的道。这个道字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就是军队的军旗的意思，如果你看原文，这个道呢是讲的单位的意思，也就是军队单位，那么也代表着军旗的意思，就是一个军队有一个军旗来象征他们是某个军队的。第二章的第二节里说在本族的旗号，这里指的就是各支派自己的旗子，或者整个军队他自己的旗号。那么你看到刚才我讲的每一边都有一个代表的这个道，那么代表的道呢他们放在一起就是四个军队。那么你看到第一个就是犹大的军旗，那个犹大的军旗它的象征的旗号是什么，有一个狮子，象征着他们是勇猛和力量。第二个是以法莲，以法莲他们这个象征呢就是公牛的形象，代表了殷勤和可靠。第三个就是流便的军旗，它的形象呢就是人头的形象，代表了智慧和怜悯。第四个呢就是但的军旗，是鹰的形象，代表着快速和圣洁。你看到这四个军旗加在一起都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形象，但是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到这四个活物的形象很有意思，是一个重要的象征。在以西结书一章五到十节，这里讲到有四活物，也就是四个撒拉佛。 我们看看以西结书一章五到十节的经文，这里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，他们的形状是这样，有人的形象，各有四个脸面，四个翅膀，他们的腿是直的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光明的铜。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，翅膀彼此相接，行走并不转身，俱各直往前行，直至脸的形象，前面各有人的脸，右边各有狮子的脸，左边各有牛的脸，后面各有鹰的脸。你看到每一个活物都具有四个脸，狮脸、牛脸、人脸、鹰脸，这都表达了神自己还有他的属性。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从他的身上就看到他特别的属性。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也显出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君王，他是神的仆人，是人子，也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从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你都看到这四个上帝的形象。这是不是就是民数记第二章所预表的形象呢？启示录四章六到七节讲到将来在神的面前的敬拜，这里说宝座当中和宝座周围的四个活物，第一个活物是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安营，他们在整个的会幕的周围来围绕，会幕是神同在的实际的体现，是他们敬拜的中心，也是引导的中心。整个的营盘排成十字架的形状，会幕的中心就是至圣所。这个形象就象征了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，神的子民的一切生活都是围绕着他。这就是先知以西结与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形象，看到的意象。基督借着十字架来拯救各国各民各族，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更是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服侍。基督就成为整个教会的中心，这不单是那个圣城的模式，也是神永恒的计划。今天我们就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不单单是旧约的一个圣城的模式，也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更是能够敬拜服侍我们的耶稣基督，这是神极大的恩典。请问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无论你是在工作、家庭、侍奉或者任何的地方，你是不是你的人生、你的目标都朝向我们的主基督呢？或者面对各种的挑战、抉择，面对各种的需要，你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中心呢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不是真正的仰望他呢？当你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，是不是真正的来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呢？是不是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的君王呢？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图画，就是有次序的起行。我们看到这个图画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以有次序的来去安营或者是前行的。第二章的九节、十六节、二十四节还有三十一节，我们看到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安营和行进的。二章三节里说，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。这里的道呢，应该是军队的意思，因为军旗是不可以安营的，只有军队才可以安营。第二节说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。所以他们在那里 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在那里停顿，在那里起行。这个营阵呢，是形成四方形，会幕在中心，摩西、亚伦和祭司呢，以及以色列的利未人，他们是在中心，然后十二个支派各自都朝向会幕，有次序的安营，他们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，神在营中的是居首位，在中心的位置，因此呢，以色列的军队是按次序安营。当中给我们看到第二幅的图画，就是井井有条，次序分明。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呢，他们每一次的出行都是有次序的，东边是犹大营为首先行，第十六节说在南边流便营为次行，第十七节说在中间的利未人和会幕是排在第三，然后二十四节在西边的以法莲是排在第四，然后三十一节北边的但支派是走在最后。你看到他们每一次的出行的时候，起行的时候，都是按照这个次序的。数以百万计的以色列的会众，你看到这么多的人，他们是有条不紊的安营或者起行。在整个的旷野生活四十年的时间，他们是蒙神的保守，他们在这个当中有自己的组织，有自己的编排。当神的子民他们在那里安营或者起行的时候，都是以神为中心，同时是按照次序在那里去行。民数记二十四章五到六节，那个假先知巴兰，他站在山上看到以色列营盘的时候，他曾作一首诗，他说：雅各啊，你的帐幕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，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，如水边的香柏木。今天同样的，在组织上，在教会的整个行政上，或者是在家里面，或者是在你工作的地方，都需要有规有矩的，有次序的。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时候，特别讲到神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教会，但是教会呢也要有次序的。同样的，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家庭，讲到工作的时候，讲到社会生活的时候，都是有次序的。所以神让人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混乱的，而是有次序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阵的形象，不单象征了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井井有序，而且呢表明神做事呢是有计划的，是按照规矩来去行的。这也就是那个神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图画，就是要按照次序而行，神的一个计划。今天同样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们同样的也需要有一个次序，按照神的心意去行。请问在你的个人的生活里面，你与神的关系是怎样呢？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呢？同时你在敬拜在服侍的当中是不是有条不紊的呢？你的家庭生活或者你的工作是不是有次序的呢？有些基督徒认为啊，反正我在家里面自己去敬拜去读经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呢？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共同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有一个集体的敬拜，更是透过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配搭，能够完成神的心意。所以神是要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的。所以你说我自己在家里聚会，我自己在家里面去读经祷告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。因为你一个人，你离开了教会，当你面对各种的压力，面对社会上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去软弱，很容易去跌倒的。所以神让我们在那个次序里面，我们真正的来去敬拜来服侍。所以你个人
在家里面，或者你在你的人生的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个次序的呢？以前我曾见过有些基督徒呢，为了敬拜侍奉，连家都不顾，整天在教会里面去服侍。所以我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，不单单要注意在教会里的服侍，也要注意在家里面，尤其是家里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，我们更是要注意那个次序，应该首先把家照顾好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说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其实你把家照顾好，让儿女凡事端庄顺服，这其本身就是服侍神。所以你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，首先你要把自己的家照顾好，自己的儿女、自己的丈夫或者先生共同在神面前去追求、去侍奉。第三个图画是属圣洁的国度，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以神为中心，不单单是有次序，更是有一个这个群体是一个属神国度的群体。在这个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圣洁和顺服。圣洁和顺服，圣洁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描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次序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是有一点不同的。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，这里讲到那个次序的时候，排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分别是流变、西缅和加德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分别是犹大、以萨迦和西布伦。但你到了第二章，你看到东边最主要的位置是后边的三个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的取代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位置，也就是次序是颠倒过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三到四节里面讲到说，因为那个流便作为长子，他跟他父亲的妾犯了奸淫的罪，所以神惩罚他，让他本来是做首的，结果被犹大支派代替了。你看到这就是因为个人在神面前不圣洁，以至于他失去了上帝给他的恩典。这里你看到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单单是要以神为中心，不单单有次序，更是有一个圣洁的国度。所以次序、组织还有圣洁非常重要。第二个就是顺服，照着会幕的四围安营，这是第二章第二节所讲的，也就是按照个次序来安营。第二章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里说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就这样行。你看到他们每一次出行或者停在那里的时候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第二章第二节说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，这个对着就是相对的、相聚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每一次安营的时候，他们跟那个会幕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因为会幕代表了神同在，也代表了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不可以贴近那个会幕。按照约书亚记三章四节是有一个距离的，这个距离就是两千肘，也就是大概是九百公尺，不可远也不可贴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学习顺服，神怎样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去做。今天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其实训练我们学习顺服的工作，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家里面也同样的，神要求我们按照神的吩咐，按照神所讲的话语去行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愿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感受，乃是按照神的心意。以色列人这样安营，不单单是有次序的，也关系到以色列军队的胜败。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，如果面对敌人的时候，可能随时会失败的。所以神让他们学习， 让在神的面前以神为中心更是有次序的，更是在神面前圣洁和顺服。我们看到第四个图画，就是知道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的位置。在第二章的第二节、第十七节、三十一节还有三十四节，多次的提到各归自己的道下。第十七节特别讲到说，各按本位，各归本道。每一个支派所持的那个旗都各有一个颜色，各有一个记号，在大祭司的胸牌上都有同样颜色的宝石，上面刻着他支派的名字。比如犹大支派是绿色的，在大祭司胸牌上有绿宝石，上面刻着犹大的名字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第四幅的图画，每一个以色列人不单是属自己支派的百姓，也都是神军队的战士。除了诉说自己的家谱之外，还要按照自己的道下安营，也就是有正确的归在自己的道下。以色列民和教会呢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都是属于神的子民。所以呢，在神面前要知道自己的位置。每一个信徒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，都是神所拣选，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。但是我们个人都有神赐给的恩赐和才干，我们自己是不是清楚，更是按照神给的一个带领，在教会里面按照恩赐和才干彼此的配搭和服侍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是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的那个位置，更是能够凭着爱心彼此的联合，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服侍。在神的眼中，敬拜侍奉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帮助神，神是不需要我们帮助的，乃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彼此的配搭，彼此的服侍，按照每一个恩赐能够相互的建立。请问，是不是你知道你自己的位置呢？更是能够凭着爱彼此的服侍呢？再有，你看到在整个第二章里面讲到各个支派都有自己的首领，每一个首领都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带领他自己的那个军队的，作为领袖，神特别拣选他们，分别出来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自己的百姓。今天同样的，神在教会里兴起不同的领袖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装备自己，更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侍奉。今天作为领袖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神给的恩赐才干，更是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呢？今天我们从整个的第二章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四个图画，以神为中心的侍奉，按照规矩的侍奉，还有圣洁和顺服的侍奉，最后是按照恩赐配搭的侍奉。今天你我在教会里面，是不是蒙神悦纳，更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好好的去服侍我们的主呢？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回再见。我愿